弟兄姐妹早安。
好，
早，我们还是开始，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短短一个小时之内要把四部书的概论要能够讲完，所以我们时间很有限哈，而且我们还是要分组来讨论，所以我们还是我们就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那今天呢，我们的这堂课呢是讲到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一共有四本书。那这四本书呢，就是保罗在主后61年到62年这个时间写的哈。那但是他在写这四本书的时候，刚好他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这四本书呢，我们就称之为是监狱书信。所以你会看到今天 title 说监狱书信哈。那他真的是在被关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先翻开哥罗西书4:3，所以这几本书就是我们今天会翻来翻去的书哈。你先翻到哥罗西书4:3，好，翻到了没？哥罗西书4:3，这里说啊，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然后括号写说，我为此被捆锁哈。这个被捆锁不是只是我们一般灵异解经说，哦，他就是因为做基督的仆人啊、奴仆，所以他被捆锁，他真的是被捆锁 in chain。 所以就是他在这个监牢里面所写的书哈。那我们第一部书就要先来讲以弗所书哈。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恭敬仰望，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的道理实在是太丰富，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来轻描淡写，但是主啊，我们要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里面，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来自由的运行。主啊，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将我们的心意都夺回来归顺基督。主啊，脑中里面若是有一些万马奔腾，不属于神你的思想，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洁净。主啊，叫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回归，都安息在主耶稣你的下面。哦，主耶稣啊，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的当中，主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地位。主啊，帮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要与所这个被呼召的恩来相称。主啊，也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懂得穿上全副的军装，站立得稳。主啊，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今天的信息不是一个高言大志，主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信息当中我们可以探讨得很深入，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在行为上我们还跟不上来，但是主啊，我们也不因此来论断自己，主啊，来定自己的罪，主啊，因为总是思想在先，我们的行为慢慢能够被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至终会追随得上。主，愿你的圣灵成为最好的导师，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在你的面前谦卑，把我们旧人能够慢慢的脱去，让我们穿上新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享受你的众儿女们在你的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来把自己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OK， 好，那我们现在哈，建平，我等一下可以请你做一个见证，就是你上次在 FB 上面讲的那一小段，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3分钟，就你带安娜去那个啊，你带安娜去，后来不是车子怎么样吗？要靠主常喜乐，所以那段要请你特别讲。OK， 等下讲到那个腓立比的时候，3分钟就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讲这个以弗所书哈。那以弗所书是一个很深入的书哈，不可能说一节课讲完，更不可能是10分钟或15分钟之内讲完。但是我们今天要挑战这个难度，所以呢，我就是看了很多的，就是说很多的不同的牧者在讲以弗所书，有人可以讲到60堂、30堂的，光是以弗所书。那我记得以前我带过一次那个属灵征战，那光是属灵征战12堂课，我们就只是讲以弗所书的第6章那个属灵征战的，所以不可能说今天15分钟之内会把这本书介绍完。那我看了一下，可以最精简的把这个以弗所书的精髓讲出来的呢，是尼托生弟兄，他就用这3个字来讲以弗所书，就是做行战。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精简，如果你可以抓到这个3字要诀的话，你就对以弗所书有一个全盘的概念哈。那这个做行战3个经文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先翻到以弗所书2:6， 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好，我们来读一下哈，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哈，我们就读二章六节就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OK， 他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好，你可以把它 circle 起来，好，这第一个字坐，第一个口诀坐。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口诀行哈，在四章一节，翻到四章一节，好，然后我们也是一起来念四章一节，请。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好，所以你可以把行画起来，好，所以第二个口诀是行哈。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是站，那我们翻到六章。翻到六章呢，我们要念的其实 是那个站字哈，是在后面，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念十一节，我们从十一节呢念到这个十四节好了，好不好？好，请。
要穿戴圣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好，我们继续，好，念到十八节，好像比较完全。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西北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字？站字哈。所以坐行站就是我们这个讲到我们整个在以弗所书里保罗想要传达的信息。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坐，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跟着基督一起复活，所以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基督就为我们赢得了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如今我们是跟他一同坐着在天上掌权的哈。所以这个坐字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坐字代表你不要努力，你不要是自己的去 work 来的，对不对？ You just sit there。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个 inheritance， 这是一个从天上就是继承来的恩高，继承来的个地位。就好像 you born， 如果你今天是生在王室的话，你 born 就有那个地位，你不需要说我一定要考试考到 A， 然后去得了一个什么博士学位，然后去挣得了一片的天地之后我才成为一个王室。你就是被 born to 这个王室的里面，你就是一个王室的成员。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被生出来以后，我们 automatically 我们就是 sit there inherit 这个继承的这个地位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坐，所以这个坐代表一个安息，这个坐也代表一个继承。就跟我们回想到，你们有上过创世纪的话，如果你可以回想到以撒，以撒是不是有一个继承的恩膏？以撒去掘井，他去挖井，他每到一个地方去挖一个井，那个井就涌出水来，对不对？然后敌人就来跟他抗争，他怎么样？他就退，他不跟你争，因为他里面很有安全感，因为他里面就是一个 inherited 的一个恩膏在里面，所以他就去别处再挖井，一挖井水又出来了，别人又跟他来争，他也不会去跟你好像很小家子气，觉得好像我的 resources 不够，你拿走了我就没有了。它里面有一种继承的恩膏的笃定，他就又去别处挖，一挖水又来了。慢慢人家一看他到何处去挖井都有水源，人家就不敢跟他抗争，人家知道他里面是什么，有神，他有靠山，所以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继承的恩膏，所以他可以活出一种很宽阔的生命。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很知道自己是坐的地位，如果你很真的知道你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你是 sitting there inherit这个耶稣基督的位分跟恩膏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有一种宽广，你不太可能，就说不能说，当然不会说一下子，可是你越多的领受你坐着的恩膏，继承的恩膏，你会发现你的里面慢慢的或者宽广会被撑开，你慢慢的不会很多事情你要去计较， 当别人要来跟你闹意见，当别人要来搞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如果 revenge， 我如果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你好像做不出来，并不是因为你很懦弱，你不想要去报复，而是你就觉得你不想去做那件事情，那个是跟你的身份好像不太相称，那是一种里面从内化里面你改变的，你的思想被改变了，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了，所以你就不太愿意去做那些事。所以人的生命的改变不是说囤积了一些知识，是因为你领悟了你的地位，因为你 understand 你的位分了。When you understand your true identity， 很多事情你不会去做，很多话你不会去说，所以不是活在一个律法的辖制底下，不是说因为律法说不可说伤人的话，不可说卑贱的话，不可说贬损人的话，然后你每次想说你就好刻苦己心，我不要说，我不要说到自己，可是里面压力锅在里面，气得半死，自己就炸掉，就去找一个别的方式来报复啊，或者是来发泄，而是因为你知道你里面的身份以后，这个跟你的身份不符合了，所以你就很 natural， 你不想去说或不想去做。那我就想到有一个 story， 这个 story 呢，就是在法国有一个王，我忘了是第几世哈，他就是一个很恶劣的王，后来人家不是革命就把他推翻了嘛，他推翻以后，他里面有王子嘛哈，那他有一个小王子，那这些民众把他推翻以后就想说，哎，那我们把这个王子如果杀掉他太便宜了，我们不如把他送到一个妓女户去。就让他从王室的身份就来调到妓女户去，就让他在妓女户长大，就是这样子可以 torture 他们这个王室的血统。他们就把这个王子就归到妓女户去。那王子大概已经七八岁十几岁了，就是这个一个少年，就到那边去，哇，每天就生活在那种最阴暗的阶层里面。但是呢，人家怎么样威胁利诱他，诱惑他，叫他讲一些那种很低俗的话，他讲不出来，因为他从小被 brought up 的时候，他里面就是那个王室的血统，他里面就是那个王室的尊贵，所以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把他扭转，非常难扭转，他就是说不出那些话出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果因为我们原本都是乞丐，我们应该跟他们是相反的，我们并不是 by nature 呢是像这个王子一样从小是在王室里面长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尊贵，我们是相反，我们是乞丐变王子，所以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乞丐的心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被这个乞丐已经被这个王领回家中 adopt 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王室里面，可是我们不 used to it，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王，所以我们虽然是有的时候穿上华服了哈，我们外面穿上华服了，可是我们活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乞丐的生活，我们还是会里面是乞丐的破烂哈，所以我们所讲出来的话跟我们外面的外表的身份跟我们外表的打扮都不相称，因为我们里面还是一个乞丐的贫穷心态，老是觉得不够哈。这也是听到有一个牧师他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就是 homeless， 就是没有就被父母 abandon 的孩子，那这个传道人他其实自己家里已经是五六个孩子了，可是他们家 always 在神的恩典底下，桌上都是有 plenty 的 food 可以吃。那这个牧师刚领了这个 homeless 的孩子回到他们家中住以后，就会发现说第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那个食物都摆出来了，然后每一个人都拿他自己的分量在那边吃，这个孩子呢就把他的 plate 全部装满，然后装完以后眼睛一直看，一直看桌上的盘子，看那个食物是不是有人在拿在减少，他吃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很怕他这一盘吃完以后桌上的食物的他就没有了，所以他一边吃了他盘里的食物，眼睛一直看，一直在观察，然后等到人家下一个孩子要去拿一个 biscuit 的时候，他马上赶快先去把它抢到放到自己的盘子里面。这个就是一个乞丐的心态，因为他曾经缺乏惯了，长期缺乏惯了，今天有一个丰盛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丰盛是不是 forever there，还是可能这一顿吃完我下一顿就没有，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心态，所以这个妈妈就会跟他讲说，你不要怕， there is always enough to go around， 你不够吃一定会再有食物给你吃，就他这里面的心态是这样。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去想想，我们里面是不是也这个心态，就是我们今天明明就是已经王室的身份，可是因为我们被过去那个乞丐的心态辖制太久了，所以我们里面放不开，我们很害怕。我们虽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的爸爸就是天父，天地万有都是他的，万有都在他的脚下，可是我们里面对一种 resources 有一种缺乏的心态，还是觉得 it's not enough to go around， 如果我给出去我自己就少了，我自己我要承认我真的会有这种心态，所以我要常常在神的面前 deal， 特别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困境，你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you don't know how long，你不知道这个困境，有些人有失业啦，差点死发生问题啦等等，
一 don't know 这个 situation 会 go for how long。 所以你有时候在奉献上，你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很 hesitate？ 你很好，你很恒长的时候，你十一奉献你都不怕，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你就觉得哎可以了，我是有余的。可是当你在你自己都在缺乏的时候，你会不会 hesitate？ 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是张是什么 Hanneken 啊，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我们跟他有很多连结的一个 YWAM 的那个主任，对，也是来，他有一次就是来这边，就是那时候我们是为了那时候还是为了建堂，他在做一次的那个 pledge， 那天晚上他在跟我们大家讲，那段时间刚好是我们失业了，是不知道在第几年的当中，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当中。然后那时候要认线，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挣扎。然后呢，我就跑去问他，我就私底下跑去问他，我就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奉献哈，我可以 understand， 如果我今天我有 extra 的话，我可以 pledge 哈。那我说我今天呢，如果没有的话，我现在必须要把本来存的一部分钱，可能要 survive， 也许接下来多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然后也可能那一笔钱是我本来 save 要给我们孩子念大学的费用。我说如果我把那一笔钱拿出来 pledge 的话，我说我心里面没有安全感，我就问他怎么办。那他就是跟我讲一句话，他就是说你 save 的时候 never 是 because 因为你 scare 你才 save， 你储蓄不是为了你害怕你没有而 save。所以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今天愿意去奉献也好，或者是你是 saving， 其实箴言书里面有讲说很多要像蚂蚁一样，你要夏天工作为冬天储藏粮食，所以 saving is good， 但是不要是在 scare 里面的 save， 不要是在不安全的里面的 save。 所以他那句话就帮助我突破了，帮助我有一些突破，说不要在自己的缺乏的当中觉得你都不能了，你就不可以给了，其实你还是可以给，你还是可以给，然后神在后面会有祝福会进来。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不明白自己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可是你并没有真的活出那个王室的尊荣，你没有活出你应有的身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一直去反省，一直在求，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坐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得像以撒一样，他就是有个继承的恩膏，他到哪里去挖井那边的水源会出来，所以他从来没有缺乏过，他活的一个生活就是没有缺乏的。你去看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这么多人受过苦，就是以撒的生命他没有受过苦，他一直都在继承的里面，所以他以撒的名字叫喜笑，他 always left，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喜笑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地位，就是坐在基督耶稣里哈。那第二个口诀就是行咯，那我们既然先明白我们坐在基督里的地位以后，我们不可能不活出与我们所得的这个恩召来相称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思想先被改变以后，我们的行为就会产生改变。这就是我们上一次的雅各书里面有讲到说，如果没有行为，你的信心其实是死的。那你真正的相信的时候，真正的相信的时候，有时候违反你的 logic， 违反你自己的你的认定，可是你就 go ahead 去做的时候，那个行为就产生出来了。那这个行为是因为你的信心被牵动，因为你相信你做的地位，因为你相信你是王室了，你相信你是乞丐，可是你现在是王子了，你因为你真实的相信，所以你的行为就产生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 natural 的 change 哈，不是一个被律法的要求底下你的改变。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就是讲到战就讲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可能没有仇敌来攻击，不可能你今天知道你的地位了，然后你也觉得你慢慢在行道上面在 matching up 了，可是仇敌他就是要来做什么毁坏杀害偷窃的工作，所以他一定常常在 mess up 我们的 brain。当你好不容易已经相信你自己是坐在天上，是坐在基督的王国里面，你是王子的身份了，可是这个撒旦他常常就是要来 mess up 我们的 head， 他就会常常来告诉 no 你还是乞丐的， no 你还是不够的，你这个给了出去了你自己就没有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这个磨难会多久哦。撒旦常常就会用这种方式要来 mess up 我们的 brain，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站立得稳，我们就是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在全副的军装的底下我们去征战。所以我们的信心吼永远不可能是说你在温室里面去长大的，一定是在磨难的日子当中，一定是要经过征战。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说哎，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吼，上次是哪一个 上次是我小组里面不知道哪来了一个姐妹，她就说她受洗了一段时间，她就离开神了。他受洗蛮快的，坦白讲，他就是他来小组里面聚会一段时间，哦，看到大家分享很多见证啊，很多的祝福啦，他就蛮快受洗的，说这个果子结的还蛮快的。可是最近就听说他不想要来小组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不想？他说因为我一受洗没多久，我的先生就失业了，就刚好 happen 失业了。其实神是在预备他将来，就是说这个事情会必然发，就是要发生了。其实神先拣选了他，是目的要帮助他走过这段磨难的日子。但是可能就是在听信息的时候呢，就听到就是说信主就是会被祝福啦，信主就是神会给你很多很多，就听到一面的一部分的福音，还没有听到另外一半，声量还太小，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结果就造成说他就觉得说哎呦，我还是不要信好了，以前我到处去拜的时候好像还会平安，现在怎么信了耶稣我反而失先生反而失业了。所以现在小组的姊妹弟兄姐妹就要常常在旁边，还是要给他关怀，带领他，跟他讲，再把真理的另外一面要慢慢的跟他讲清楚哈。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信心不可能不在征战当中长大，所以没有可能永远在顺境。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做久了，开始会发现很多祷告好像神没有那么快垂听了，其实都是在训练扩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可以长大。那我们这边就是有几个要节，我已经打在讲义上，那你们回去可以自己来导读，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可以坐在他的右边，还有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要坐在天上，因为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是因为被 adopted， 是被耶稣基督 adopted 之后，我们就坐在那个天上，是一个继承来的天上，继承来的一个地位。好，那 OK， 我看一下时间。好，我本来还想要再讲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最感动的一个经文，就是在一章十节。好，一章十节那边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明白我们做的地位以后呢，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行得出来，又要站立得稳，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过这样日子？我们真的是要靠大量的祷告。所以当你的祷告到日子满足的时候，神就使天上地下合而为一。这个我在上一次的上几次我的课当中我有提到什么叫日期满足。我以前的理解就是日期满足呢，就是指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身体完全得赎，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叫天上跟地下合而为一，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呢在地上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可是在我们地上会有拦阻，因为有魔鬼的作为，再加上我们人的血气，我们的老我，我们会拦阻神的旨意的通行，所以天上跟地下没有办法合而为一 yet， 一直要等到耶稣再来。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想说这句话是 for future 的，是一个 rain check， 是在以后会发生的。一直到我在祷告当中经历到很多长期的祷告，真的在你以为就是失去盼望，你觉得说可能不会实现的时候，突然神叫他实现的时候，哇，我就突然明白真的什么叫做日期满足。这个不是一个 future tense， 这个是一个在现世你就可以 enjoy 到的应许。那我就讲了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啦，我自己的父母，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小时候的印象，我的父母还蛮恩爱的，就会感觉上他们都是两个人很好，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小孩子。可是随着我的年龄慢慢长大，等到我到了差不多小学五六年级以后开始呢，就发现我的父母常常会有一些争执了，然后到了高中就进入那个高原期，常常他们俩就会爆发很强烈的战争哈。那我有时候高中的时候也是会吓会害怕，会想要去劝他们和好啊，我常常会流眼泪 beg 他们，可是就觉得他们之间的那个常常有爆发那种热烈很炽热的战争。但是我们因为孩子年轻，所以父母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发生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们很不和了，跟我小时候成长的那个环境怎么会差那么多，为什么几年下来变了这么多。那进入到大学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的父母已经几乎像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感觉上就是像 roommate 而已，就是大家就是说我们共同来抚养这些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其实各有各的世界，各有各的想法，这样子就你可以 sense 的出来。然后那我信了主以后就到美国来念书，然后就认识神了以后，就回到神的脚的怀抱里面，然后就开始为我的父母的婚姻祷告，因为那时候自己也结婚了，也明白这个比较明白夫妻的关系，想somehow他们当中一定发生了过很多事情， 就开始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你知道祷告了多久吗？我从结婚以来就为他们的关系祷告，祷告了差不多一直到我自己都结婚20年了，你想想看那是多久的时间。那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很辛苦，因为呢如果是我爸接的电话，我爸就会跟我 complain 我妈妈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我就安慰我爸爸，对不对？然后等一下我妈妈爸爸不在，是下次打电话是我妈妈在啊，他就讲我爸爸怎样讲他的苦楚给我听，那我就很为难，因为我如果说是跟他讲说啊妈妈你可能误会爸爸了，那我妈妈就会 silent 不讲话了，因为就觉得说我好像 side with 我的爸爸。那如果我去跟我爸爸讲妈妈不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呢，他也会很生气啊，你不了解啊，爸爸爸就讲很多话，所以我夹在中间我非常为难，就为他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没有别的方法。结果真的耶，祷告了这样子20几年下来，真的就是奇迹就发生了。我说那个日期满足以后很奇妙，我是跟你们讲，我真的是压根没想到，因为我祷告到后来我都已经祷告的时候已经那个 passion 都不太有了，就是我就说尽个责任就祷告一下好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了，反正就是觉得想到就为这个事祷告一下，祷告的时候里面没有那个 passion 在里面了哈，因为觉得好像有点 give up 了这样。然后呢就有一天，就是真的这是我后来我爸爸跟我讲的见证，就有一天的下午，就不晓得这个日期满足了，有一天的下午我爸爸就说跟我妈两个坐在客厅，反正就是看电视，两个人就不讲话就对了，各在各的 corner 里面，诶突然我爸爸就突然跑，就跟我觉得是就是圣灵突然把他 knock down 不晓得怎么样，就突然跟我妈讲说我想跟你谈一谈这样。那我妈马上就震惊为坐，因为她觉得她是要跟她吵架的，因为通常我爸说要找你谈谈，就是开始要来数落你什么事情了，所以她就天线就站起来，就预备好，这个要来招架你丢出来的话这样子。没想到我爸爸开始就跟她讲过去，他这几年在这个婚姻上，他觉得他的一些的感受是一种很 true 的、很 genuine 的 feeling 的分享，他就开始讲，他就觉得说，在这个婚姻当中的点点滴滴，他觉得我妈妈，他讲的一些话，他觉得我妈妈没有在尊重他的里面，就我妈妈的一些回应是把他贬损，是把他这个男人的位置放下来。结果我妈妈一听了以后，我妈说冤枉啊大人，你怎么会这样子讲这些，就我妈就开始解释说，你讲那些话，我讲那些的话的意思是这样这样的意思，完全不是不尊重你的意思。结果他们两个就把那个他们的多年的心结打开了，因为我觉得人的 communication 会出问题，有的时候你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你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听起来的人因为他自己里面有受伤，他自己的里面是有自卑，所以你讲出来的话他就把你听成是另外完全180度的意思，这就发生在他们身上，就是我爸爸就以为我妈妈在贬损他，其实完全不是。结果他们两个在那一天的下午，圣灵把他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过去这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全部把他，就是圣灵就把他打通了，把他们的语言的障碍突然打通了。哇，两个人突然 suddenly 了解说不是这样子，我两个人抱头痛哭，你知道吗？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就等于好像说那个过去的这种这样子的隔，因为这个言语上的 misunderstanding 的隔阂，突然把他们两个拉近了。哇，他们两个人就变成 lover， 这是一场这个没有带领夫妇在的 MER meeting， 那圣灵自己做这个带领夫妇，很可爱。结果两个人就复合了，复合了以后呢，哇，现在简直是我都觉得说他们好恩爱。像两个人每天出去菜场买菜，我爸爸会坐公车，会牵我妈妈的手，会帮她上车，两个人要去看医生领药都是一起的去，就在菜市场走来走去，以前都是各自的去，对不对？所以那个菜贩每次看到我爸就会问，哎，老婆怎么没来啊，哎，客人问，哎，老公怎么来，两个人都臭臭脸，对不对？现在两个人就这样牵着手在市场每天走来走去，那些菜贩都几十年了嘛，都认识他们几十年嘛，真的都昏倒了，就说哎呦你们俩怎么那么恩爱，原来你们俩这么恩爱啊，都不知道，所以好高兴。所以我现在每次打电话回去啊，我说你们好不好啊，哇，他们两个人讲出来的话就是应该要出来带领，做 Amy 的带领夫妻，我就觉得神做事真的非常奇妙。所以我真的是就觉得说，我们不要 give up， 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要合而为一。可是你祷告到很困倦，觉得说已经有口无心了，都不知道说祷告有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持续祷告，你不要灰心，神就真的会 turn around， 哪一天就让你真的是跌破眼镜哈。他们信主了，对呀， yeah， 他们信主了。可是那个你知道，我们这次去 MER 有讲，两个好人可以，两个基督徒的好人，不要讲这个好人，就是说两个好人好了，在一起可以有不美满的婚姻。 你知道吗？两个 two individually good people, good person, 可是他们结合在一起不一定有美好的婚姻，所以不是两个好人就有美好的婚姻。所以请你们大家来参加 Emilia 你就会知道啊，我这里不做广告，我再帮你做一点点广告。好，那我们现在赶快讲到第二个书去，不然来不及了哈。那哥罗西书哈就有很多的背景，那我不讲，因为我讲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在腓利门，因为待会讲到腓利门书，它是在腓利门家中聚集的这个教会哈。那保罗呢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写信特别给这个哥罗西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教会还很young，结果呢有很多的异端进去。那有哪些异端进去呢？那待会我们读几节经文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有疑文主义跑进去，他们这个地方很强调就是宗教的传统哈，比如是饮食啊、节期啊、要不要受割礼等等哈。然后第二个就是禁欲主义，就是告诉你要苦待己身哈，你要克制肉体的情欲，不可以就是 enjoy 你的 body， 不可以 enjoy physical， 那这是一个禁欲主义。那第三个就是一个智慧主义，那这里面有好多个点我就不讲了哈，时间不够你回去看。但其中要提出来的就是特别讲到敬拜天使，因为哥罗西那边的人呢，他们特别以为就是说人跟神是不可能直接接触，所以中间要经过一个灵体，一个 spiritual being。 那天使他们认为是在 spiritual being 里面最低等的，所以你要透过天使 去跟神连接，所以他们就变成 worship angels 了。那这里就保罗就要特别提出来，因为当我们去 worship angel 的时候，那我们就叫基督的功白做了哈，基督就等于为我们死是白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直接连接，所以这个天使观也是一个误谬。然后还有一个行为观，就是另外有一派跟这个禁欲主义完全相反的呢，他们是认为说身体跟灵性是完全分开的，所以你的身体可以尽量的去邪恶，你的身体可以去过那种肉体那种泛滥哈很纵欲的生活，对你的灵性没有影响，因为它是分开的，所以这是一种行为观的影响。那所以保罗在说 no， 你要致死地上的肉体，肉体会影响你的灵性，不是不会影响。所以我们一起来翻开哥罗西书，我们来把这几节经文就是它的误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误谬。我们看二章，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哈，十六节到十六节到十八节，好，那个 Steven 你可以帮我们念吗？十六节到十八节，哎，第二章，第二章，对。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这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或有古卷做。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
好，所以这里就讲到很多人，有些人是就是持守这个安息日啊、月朔节期，好，这个就是在一个这个律法主义的底下、疑文主义的底下，所以保罗特别跟他说，不要让这些事情让人来论断你，当你没有守这些节期的时候。那我们再看一下保罗说我们刚刚这边有没有读到天使？有哈，他就说不要敬拜天使嘛哈，所以这个天使观我们也 cover 了。那我们再来看行为观，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肉体跟灵性是分开的，那保罗说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翻到第三章，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然后第五节到第十节哈，那 Steven 你可以再帮我们念第五节到第十节。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淫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敬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无义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对，所以这里保罗在讲说，我们还是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哈，所以这个灵性跟肉体不可以分开的，不可以说我常常就是去做一些不好的事，然后说这个不会影响我的 spirit， 这个是会影响的。好，那所以哥罗西书的要节哈，我也有打在讲义上面哈，你们回家自己看。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讲到了，还有一章二十三节，还有九章，好，二章九到十节，还有三章第四节，三章十一节，还有三章十六节。 好不好？我们回去自己看哈，因为这样时间才会够。好，那我们下面就来再回到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呢，这一章书啊，其实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他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的得胜的秘诀，他可以随时随在，不论处于何种环境，他都可以得着秘诀呢，就是因为他得着了基督，他知道怎么样以基督好来成为他内在里面的丰盛哈，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在，不论任何环境，他都喜乐哈。那我想这个，那保罗当然保罗的生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保罗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 mentor。那我们要活到保罗那个生命，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还too far away。所以我们要来听一听寻常老百姓，寻常老百姓呢是怎么样可以凡事随事随在喜乐，就是跟我们比较有 connection 嘛，对不对？我们都想follow保罗啊，可是你说哇，保罗这样子被鞭打、啊、被传难，还可以 survive 得很好，还可以石头打一打去站起来，那我是一定不可以。所以我要找这个寻常的老百姓来 make a connection。我看到有个寻常老百姓可以这样做，我就知道我也可以做。所以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寻常老百姓，我们请建平姐妹呢，她这礼拜发生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看她怎么样可以在随事随在，她没有失去喜乐。OK， 好，我们请3分钟。好吧，
完全 surprise 啊！就是我不知道下面要怎么用，我就是说把我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事讲一下吧。上个星期三我最近比较忙，我在做那个实验，我就要加班。
正好星期三晚上，我女儿又是学校有一个 banquet， 要她要带那个食物。所以呢，那我就趁那个实验在 run， 我就赶紧想离那个从我办公室出去买披萨。那我就上了路，正好在 local。 那我前面一个车呢，哎呀，走着走着就停了，那我也停了，后面车就冲上来了，那我们三个车就撞到一起了。那我本来就是很急，我要去买披萨，回去在实验室再读一个书，就准备回家送那个披萨到 Freeman。 那这时候，哎呦，我真是很气。那我们还好，车我们就开到路边，看看三个人都还可以，可是后面的车撞得特别厉害。那在那等的期间互相交换 information 的时候，哎呀，我真是说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感谢主吧，我们人都没事。再感谢主，我这车看看啊，还好还能开，后面的车不能开了。那我前面的车也是很轻的。那这时候警察就来了，啊，在那个时候真是感觉是，我又很冷，因为从那个办公室出来就穿了一个衣服，在那个当时已经5:30了，所以交换一些 information， 那警察就帮我们take 了一些 picture 那车上，后来我们就回去了。回去我又怎么办？我这会儿我又给我女儿打电话，我说妈妈有事了，有事故了，不能回去。那我女儿就要哭了，说妈妈，这是我很重要的我们 party 啊，我怎么办？又打电话说找兰芳吧，找兰芳送她去那个 party。那她说我女儿很关心，这披萨会不会到啊？我去了，我说你放心吧，我再去买披萨。哎呀，后来我等警察走了，我就开着车赶紧买了上披萨，又回 lab take 一个 reading， 开车去到那个他的 party， 那人家已经进行一半了，还好小孩子们看我又带着两个披萨去，又很高兴，又开始吃。那这时候我才坐在那里，我真是浑身发抖啊！我开着车回来的时候，好像看到路上每个车我都很紧张，后面一个车冲了，我就吓得，所以哎呀。我也不管，当时他们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他们老师在给孩子们发奖啊，就是各种，他们是那个我女儿参加那个田径那个学校那个运动，所以各种奖，我就坐在那个后排拉了个凳子，我在听他们发奖，哎呀，真是心安静下来。我说感谢主，听着他们老师在跟学生那种交流，老师就是鼓励那些孩子这一年这个 season。他们每个孩子取得的成绩，最后是孩子们给老师的奖品，就是感谢老师各个 coach， 他们有4-5个 coach， 所以我当时听了就很感动。我感觉人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非常，看到孩子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真诚，我真是感谢主，
也感到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安在里边，所以我当时坐在那里，最后我一听还叫我的名字，就跟家长一个，每个家长一个做 volunteer 的一朵花，所以我就感觉很欣慰，所以感谢主，就这样。好，所以你听到说，这个好像都是很家常的事情，可是你要晓得，在发生的那一刹那，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样？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发生的时候，你说一个车祸逼到了，对不对？可能大人马上就想着说，我先去把这个重要事情解决，我其他的事情我就先不能管，我要先 priority。可是在这个时候，建平还是要顾虑到他孩子的需要，当他去的时候，他还可以在里面 enjoy， 说在整个 party 的当中，他还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个 whole thing 的发生，而且他可以 enjoy 他的孩子在当中的一些成就。所以很多时候魔鬼就是要借用一些小小的事情，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觉得不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是当事人，在当时的当场的时候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心烦意乱的，会讲说，哎呀，怎么那么倒霉，怎么发生这些事情，对不对？可是那个就是来偷窃你的喜乐，所以你就是要靠着主来征战。如果你那时候跟神的关系很贴切，像建平第一时间就想到说，那我们先来赞美主好了，一赞美主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安息就开始起来了，你就知道说神还是在那边掌权，所以他接下来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那保罗就是一样，那保罗的段数比我们太高了，所以他可以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还是靠主常喜乐，他可以被打到快死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靠主常喜乐，对不对？所以他是随时随在，那他这个秘诀就是我们也要得着的，就是我们要得着基督。所以在腓立比书这里面很简单，他只有四章，那这四章里面都各有一个重点。第一章的重点呢，就是我下面的要节这里讲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边，他说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不论是生哦还是死哦，基督都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的时候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这个是第一章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去经历基督就是我的生命，基督在我里面活。那第二章的要节呢，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第二章呢，整段就是要来经历耶稣基督是我的心。那耶稣的心是什么？他就是什么？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好，所以我们这次去了，我们上礼拜不在嘛，我们跟沙阳他们去参加 MER2 那个夫妻灵命净身营里面学回来的一句口诀，就是我死你活。就是我们在婚姻的当中，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死，我们两个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在神面前死的时候，婚姻就会活过来。我们死让丈夫活，丈夫死让妻子活。所以当两个人都愿意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婚姻就会活过来。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段，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就是这样，他愿意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才可以活。所以是基督死我们活，那婚姻里面也是，我们愿意死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可以活过来。所以这个是他的腓立比书的第二段。那第三章呢，就讲到第三章的要节就在三章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所以他以认识基督为一个至宝之后，他其他的都是当做万事可以其他的万事当做粪土了，可以得着。那谁是他的标杆呢？就是基督的生命是他的标杆。所以第三章我们可以说是要经历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事业。好，我们男生都喜欢说我要有个 career， 我要有个 career， 好，我要有个事业。其实我们最大的事业就是要得着基督，这个是我们这一生一定要努力的事业，拓展你的事业就是要得着基督的丰盛。啊，那第四章这个要节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经历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满足。基督才可以给我们带来最深的满足。所以当你在外面是追求事业是你的满足，甚至于爱情是你的满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失望的，你真的会失望。但是当基督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个满足的标杆的时候，当你在基督里面得着满足，我应该这样讲，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 世界上很多事你都觉得变得很满足，可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东西你不满足，你会一直想追求，人家老师还是渴，老师还是觉得还不到还不到，可是你在基督里面你被他满足了以后，你就变得很多事情你就很容易得到满足。我觉得这是一个 key point 哈。好，那我们最后一个五分钟，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讲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也是只有就是一篇而已，它没有什么章节，很简单。那这个里面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那我在读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议题跟我们现代人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要提出来一下。这里面是讲到有一个叫阿尼西谋的这个奴仆哈，那他在腓利门家做奴隶，但是他偷了这个主人的东西，他就逃跑了。可是3号他逃跑了之后呢，结果他竟然在这个罗马跑到罗马去，然后就在狱中跟保罗碰到保罗了，结果保罗给他传福音，就从福音当中把这个奴隶就生出来了，就等于说他得着了这个奴隶了。那他认罪悔改，那认罪悔改后他就跟保罗讲他过去偷了主人的事情啊哈。那刚好这个主人是腓利门嘛，对不对，等于是保罗的同工啊，所以保罗就鼓励他要回去认罪。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奴隶逃跑主人家又加上偷窃的话，按照律法他可以被处死的，所以呢保罗就要特别去求情。那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我觉得保罗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那个情怀，就是保罗是使徒，而且保罗是带领这个腓利门的，就等于说是像你带领你信主的人。OK， 有一个人是带你信主的，那今天有另外一个人得罪了你，对不对，你本来想要去追杀那个人，你想要去这个 revenge 那个人，可是呢代理信主的人来替他跟你求情，叫你饶了他。保罗就是这样，那保罗大可以用使徒的权柄说你要我们是主内的弟兄你要饶恕这个人怎样怎样，对不对，可是保罗不是，保罗把自己变成奴仆，保罗因为他现在要替这个奴隶求情了，所以保罗放下使徒的身份，他把自己变成比这个腓利门还要低的地位，说我求你，我放下使徒的身份，我求你。所以他是用一个奴隶的身份来跟这个腓利门讲说，我来求你，你要来接纳这个阿尼西谋哈，不要让他，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弟兄了，所以你要宽容的对他，用弟兄的身份来对他。那所以这个腓利门在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学习放下他主人的身份，因为在他主人的身份里面，他是有权柄，不听保罗的，我要来处置这个我的奴仆，而且来偷我的东西的奴仆，对不对？但是他也要在另外一方面学习放下他主人的权利，在主内接纳这个背叛他的弟兄。可是背叛的时候他还不是弟兄嘛，他背叛的时候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但他现在变成弟兄了，所以他来接纳他。好，那这个呢，我就想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跟我们现代人是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是想到就是现代人我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的老板跟基督徒的员工的关系啊，我是这么想。那我们在想，我们可以把这个腓利门想成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我们可以把那个不要讲奴隶啦，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他代表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员工哈。那我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因为圣经里面都讲了说，老板要善，如果你是弟兄老板的话，你要善待你的员工嘛哈。那你不可以说是因为你是老板，你还故意去欺负你的弟兄，故意给他更多的工作。你其实就是要就是像你怎么样对待其他的员工，你应该对待其他的员工。但是呢，我是在真实的 case 里面发现，因为我有一两个弟兄，他们也是自己做生意，那他们有时候也会去 hire， 就想说 hire 自己的弟兄或姊妹。可是我却发现一种现象，就是说发现的现象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哈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不是说错误，也不能讲错误的观念，就是有个观念，我们刚才不是读到那节经文，万事都是粪土，对不对？只有唯有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他就说，既然万事都是粪土，做工作也是粪土嘛，是不是？是世上的工作嘛？那你这个我在一个不信主的老板这边工作，他不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努力为他工作，要不然我会被 fire， 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是帮基督徒工作啊，你应该了解吧？万事都是粪土啊，对不对？所以我不要做那么认真啊，我做那么认真干什么啊？我不要加班哦，这个万事都是粪土哦，不能追求世上的东西哦。时间一到，啪就走人，不管都不收拾好就走人，或者是说偶尔万一老板真的需要有事，需要你多一点的 support， 你说万事都是粪土啊，你应该了解啊，别老板不了解，你应该了解。结果后来我们发现，有些基督徒的老板对基督徒的弟兄，他反而很难去 manage 他，因为没有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员工跟基督徒老板要有这个，不是说你今天在 工作的时候啊，你不可以读经祷告，可是你不要用 office 的时间。可是如果说你 break 的时间 ，of course you can。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真的很敬虔的基督徒的弟兄，他们在 lunch hour 的时候，他不去吃饭，或者是他不花那个时间去跟人家吃很 long hour 的饭，他利用 break 的时间，他在车上安静祷告，或者他在公司祷告行进。好，那也可能你的老板是基督徒，他允许你说在这个公司里面带一个这个查经团契，是他允许的时间，那你可以去带查经团契。但是我们不要去偷窃老板的时间。我们不要说，哎，我是基督徒老板，应该可以 understand 啊，所以我光而皇之就在那边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就落得一个坏名声，知道吗？所以这东西就是基督徒的员工跟基督徒的老板，我是看到这个东西，我想起来，那我也是真实的在现实生活看到一些例子，很敬虔的姐妹去基督徒的公司做工上班，但是老板这个基督徒的弟兄里面有很多的难过，以后不想要再去找人，那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你反而让人家。请一个非基督徒，好，反而人家更尽心尽力的在做这份工作，所以 suppose 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attitude， 哈，好，所以我今天很快的就还算蛮准时的哈，就是这四本书我们就把重点都讲完了，那我们现在也来分组，哈，一样，我们还是要分组，分三人或最多四人，好不好？三人四人一个小组，那我们看一下，我那边有两个题，有一个题目而已，哈，然后有一题的是作业。好，我们要来分组那个讨论。那讨论完以后，我希望你们最后可以留大概五六分钟，你们可以来导读，你们可以选一节经文，你们这个小组喜欢的经文，然后你们可以用导读的方式来彼此，就是导读之后来彼此来祝福祷告。那我不知道少阳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没有。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分组，我们先来分组，最多四个人一个小组，好不好？